季云放下手中的酒杯，黑红的脸庞变得庄重起来，双手一拱，对阿贵说道：“
啊，我是奉过皇上旨意，你一到京要我先和你聊聊，所以这里和陆和义都有我的家人等着。明日你面君，乾清宫人多，未必有时辰长谈。要是主上问起，我没见你，岂不为之？”
他这一说，连钱都也坐不住，两人都忙起身。钱都笑着说：“
哎呀，你看你来前你一声不吭啊，我这就回避。”“你不必回避，主上叫我约你一道的。”
季云一笑，起身和二人离席，回到大方桌前坐下，命和珅沏茶退出，这才问阿贵：“
你和乐敏、李世尧相熟是不是啊？”
阿贵便知乾隆要处置金川战事责任，这种事儿瞒着说不熟，或断然说不是密友，也大不相宜。又不知二人在金川之败中是什么角色，思量着说道：“
我们是酒肉莫逆之交，这钱都最知道的。在一道啊，我们就是吃酒。”
钱都没想到阿贵如此斟酌缜密，一欠身说：“
确实如此。”
季云只一微笑，又问阿贵：“
这两个人的人品才地，你心里有数没有啊？”
阿贵更加小心说道：“
回大人，我们只是偶尔会酒会文，不曾一同共事办差啊，私下谈心也是没有过的，就只能冷眼看，凭心里衡量了。李世尧长于才，敏捷能干，杀伐果断，为人豪爽。短处嘛，是锋芒太露，有点恃才傲物，稍有粗率，不拘小节之嫌。乐敏持重稳健，厚重有力，办事处人谨慎勤奋啊，是个内敛的秉性，心思很细密的，只是似乎太小心了点。”
季云听了点头，转脸又问钱度：“
你们的情形万岁爷都知道的，庄有功这个人怎么样啊？”
钱度不禁一愣，还没想出如何回话，听见外边雨地里一片声响，脚步砸打，夹着说笑打趣声进了院中。听声音至少也有一二十个人。阿贵正要问，和珅已经进来了，笑着禀道：“
今晚来了一群大人要见您呐，有的是去过纪大人那边，又学到这边来的。标下问了问，有四个礼部堂官，四个翰林院庶吉士，说是纪中堂的童年啊，三个户部郎官，七个内务府比贴士，是贵军门的亲戚啊，有的是好朋友，听说您回京了，特地来看您的。”
阿贵一听就笑了：“
且请大人们回步，这回子啊，我和纪大人说话，明日面君过后，大家再相聚啊，替我道乏吧。”
和珅陪笑说：“
我跟他们说了，他们说和大人是最亲厚的好友，要等着给您接风呢。”
季云看着钱度一笑说道：“
前门若市，这是自然之理嘛。总归阿贵和我如今正勋卓得意，要是抄家杀头，他们逃的比瘟疫还要快呢。”
阿贵想想仍是不可开罪，笑着说：“
和珅告诉大家，且在西厢避雨说话等着，我们说完差事再过去见面。”“
是。”
和珅极干净利落地打了个签儿，退了出去。季云见阿贵脸上 带着诧异的神色，笑着说：“
你大约不知道啊，如今这官场性的，同年同师同官，同办过差事的，有一个升转了，或者迁任了，甚至处将了。”大家要帮衬凑兴，请客热闹一番。我进军机是不久前的事，你也要进军机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他们能不来吗？他们和太监都有渊源，耳报神灵通着呢。
阿贵说道：“
这个规矩兴起来，官场风气又是一变的。上回。”童养浩去给我送兵，说起来过。我问他，为什么这几个铜里没有铜箱呢？他说，铜箱啊，其实用处不大，因为都不许在本籍做官，家里有事不能够相互照应。他们的算盘打得比钱度还要精呢。
钱度说：“
现在啊，连铜箱也加进去了。老家虽然用不上，任上却有关照的，有一点用处就要联络。紫珠较量比过了账房先生呢。啊，我说的呢，今晚这个天气啊，这狼一群狗一伙的还敢来，真是个为功名利禄不怕枪林弹雨呀。”
阿贵跟着笑了一阵儿。大家接着说正事儿。钱度经这一搅浑，心里清爽许多，已知纪云带乾隆问话，不单指金川的军事，还有因材用人的意志，已是有了主意，说话便不似阿贵那么拘谨小心，说道：“
钟有功和乐敏一样，都是状元出身，学问极好是不用说的了。他呀，吃亏中了状元，喜欢的风靡了，逢人就说我是状元，天下第一人，弄成了官场口碑，因此不得点学差。但我敢说，他是个实心办事、勤谨耐劳、人品不错的人。鄂善和庄有功一处修永定河堤坝，我奉了横陈相公军令去看。下着瓢泼大雨，鄂善浑身泥浆，手里提着铁锹在堤上指挥，庄有功带着民工往堤上送沙包，我亲眼见他一个不留神从堤顶滑落，滚到了堤下。我跟他握手，他满手都是老茧呢，那是多文静的人呢，他的嗓子都喊哑了，脸晒得乌黑，眼熬得通红。当时我还笑着说，他们成了两个灶王爷呀，灶王爷之和也算蹊跷啊。我常拿鄂善和庄有功比较，鄂善见人没话，庄有功见人谦恭，都一样的内秀。庄有功吃亏在金榜题名时出了西洋景，又是汉人，其实要问心呢，哪个人没有功名的热衷呢？哎，
说吧，叹息一声，吃茶不语。鄂善是工部侍郎，庄有功现任礼部司仪馆堂司，兼着郎官虚衔，正四品的官。两个人在外是这样个办差法，阿贵听着也不禁悚然动容。纪云黑然良久，笑着说：“
啊，原来还要问一问鄂善。这一听啊，也不用再饶舌了。没什么啊，你们不要移到旁头上去。修四库全书要选几个编纂的官员，皇上要我亲自考察。你们谁认识海兰察和赵慧啊？”
阿贵摇头，钱度却说：“
我见过一面，知之不深。听说两个人爱兵，很能野战，又是好朋友，看上去赵慧老成，海兰察跳脱些，喜欢开玩笑。 别的嘛就不知道了。
介云说道。
啊，他们两个在金川当了陶匠，皇上已命金鸿、金辉、河南和云贵两省巡抚密地捕拿，那个亲也发了火票了，要各地拿住押送回营。阿贵，你恐怕要在军机处料理营务，皇上叫你随时留心他们的消息啊。
阿贵忙起身答应称是，纪云却扬声吩咐
驿馆的人呢，请西厢房候着的大人们过来说话。
守在外边廊下的和珅答应一声，接着便听厢屋里椅子板凳张机乱响，人们乱槽着出院，在稀稀蒙蒙的雨帘中小跑着上街进了正房。顷刻之间，正堂屋里变得热闹不堪，纪云三个人早已起身笑脸相迎。只见进来的足有24-5个人，都是袍褂半湿半干，顶戴却是甚杂，有金青石、蓝色镍玻璃顶子、水晶、白色明玻璃顶子、砗磲顶子、素金顶子、起花漏花顶子，老的有60多岁，小的呢也就15-16岁，服色小杂，年龄参差，官位高下不等，都举着手本比嗓门似的报履历请安。纪云看时，只认得一个翰林方志学，是找过自己求放外差的，另外三个庶吉士似乎曾陪着方志学拜过自己门，却无论如何想不起名字。阿贵认识的多些，有三个笔帖士是供过试的，一个叫胡秋龙，是中过举的，文笔词诗还看得过去。另两个，一个叫高凤吴，一个叫武达邦，还有一个笔帖士却没见过面，其余的一概都是住杂官，多数衣冠闲整，也有的袍褂都褪了色，有的呢补了线吊脚，有的袍子被烟烧坏了，将就着缝了补丁，帽边豁口的、红缨子脱落的、关靴子露袜子的，什么样的全有，形形色色，竟是一群魑魅魍魉跑进庙里，一个个目光灼灼，张皇香顾着筹作，争着逢迎纪云和阿贵，却把钱度冷落在一边。
纪云心里雪亮，自己虽在军机，其实只管着修四库全书，礼部也只兼顾一下，这些人都是冲着阿贵来的，便看阿贵。阿贵正看钱度，钱度却是一笑，一声不言语坐着。因见纪云掏烟，钱度笑着说：“小兰大人要吃烟了啊，谁火梅子呀？给纪大人点着。”
他话没说完，立时就有5-6个人晃着了火梅子，凑到纪云的脸前。纪云按烟，只抽了一口，忍不住肚皮里的笑，噗的一口，枪喷的烟锅里火星四溅出来。纪云咳嗽几声，掩住了笑，说：“
诸位老兄啊，贵军们今日赴都啊，下车我们就说话啊，难为了大家冒着冰雹大雨来迎，这番深情时时叫人感动啊。”
阿贵笑着说：“
人来了，已到了，我也就心领了。大家人多，站这里说话又献不得茶，太简慢了。明儿啊，我还要面君，大家要是有要紧事的，留下来说一说，如果没有急事，且请回复，咱们见面的日子有着呢。”
这些都是平日登不得台面的官员，有的是想谋学差， 有的呢是要放外任，想补失缺的，想迁转的，想引荐的，图个脸面光鲜好炫耀的，讨交情为以后留地步的，各色各等不一。平日想见一面纪云也是难于上青天。阿贵来京进军机，早已疯传的满世界都知道了，都是商议好了的，哪里肯就这样被打发走了的呢？顿时一片吵叫嚷嚷声。
贵爷，我们是给您接风的呀，无论如何得赏个脸呐。小兰啊，我是专门打听你了，明儿也不当值军机，我们可是久不见面了啊，趁着给家母接风，哎，说说话就不成吗？我们这虽然官小，比那些大佬们可是有情分呐。阿贵，贫贱之交不可忘，你忘了那年你去九叔那儿打秋风，还是我陪你在东厨房吃的冷饭呢？
我叫冯清标，我叫冯清标，记得关帝庙大廊房，我们赌输了钱，一道烤白薯充饥的事儿了。
小兰，你想要的那对蒙恬虎符我给你带来了。
小兰，我带着唐伯虎的仕女图，你得鉴赏鉴赏啊。小兰，贵爷，阿贵，纪中堂。
钱度听着众人乱哄哄的喧嚣，活似一群饿死鬼闹钟馗，觉得他们丢人现眼没皮脸，想想又可怜他们，笑嘻嘻冷坐一边啜茶，突然认出一个熟人，因高声叫道：
哎，吴清晨，你不是粤郡府台的刑名师爷吗？刘康案子里我俩一处当证人，关在一间屋子里吃死人饭3个月呀，啊，如今把我忘了？
哎呦，这不是老恒大人吗？
那个叫吴清晨的正曹操着阿贵当年在西海子边用手掰西瓜吃的情分，这时才看见钱度坐在一边，喜得乐颠颠过来，又打签又请安，笑着说：
哎呀哎呀，这是我们大清的财神嘛，啊，我们是难友啊，交情最深呢，和他们没法比。
钱度摇手笑着说：
哎，这我可不敢当啊，你们吵吵的这么热闹的要接风啊，谁做东啊，在哪里接风啊？就在这里挤着拿凤城话充饥吗？
吴清晨笑着说：
就怕你们不赏脸呐，岂不闻待客容易请客难吗？哎，就在隔壁啊，马二垮子新选的德州盐道做东啊，在陆庆楼设席。马二垮子？
他压低了嗓门凑近了钱度，一股臭蒜死葱味扑鼻而来。
同州有名的大财主马德裕呀，捐了道台，放了石阙，正在兴头上，我们捉了他的大刀了。
钱度委实受不了他口中的气息，立起身来笑着对纪云说：
恐怕今晚难逃此劫，恭敬不如从命啊，咱们吃这些龟孙子去。
众人立时轰然叫妙。纪云和阿贵二人面面相觑，正不知该如何打发这群牛黄狗宝，听钱度这么一说，觉得也只好如此，都怔怔地点了点头。和珅见状，知道自己没有插手处，进屋里取了几块醒酒食捧给钱度，也不跟从，只忙活着给阿贵预备烧洗浴水，熬酸梅醒酒汤，赶蚊子，点西香，等着主人扶醉归来。
陆庆楼就在驿站出门一箭之地，阿贵和纪云、钱度三人身披游衣，头戴斗笠，有众人搓弄架扶着，几乎脚不沾地的就到了楼前。此时只是微雨霏霏，一溜三开间的门面翘角檐下吊着五盏烤老大的红灯笼， 往上仰望，三层楼盖着歇山式的顶子，飘飘洒洒的雨丝在灯光的映照下朦胧如雾，隐现着危楼上的突兀飞檐，插天吊瓮，真有恍若天境之感。